最后一个的是讲到了那个快讲到那个白衣有妻子有妻子的那个地方了，先看前面的，若见自心是佛，不再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就是这个达摩血脉论呢、啊、他讲的就说是非常非常的痛快，然后呢就是说就撇去了我们很多的见，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见，比如说是没有见性，那么有很多都要随喜赞叹的，但是在这里呢他的这个唯一的判别的标准就是见性，就是开悟，咱们不用再用明心见性这个词，明心见性这个词啊在心中心说多了有点像立一个东西，咱可以再换换词儿，换个有个入处啊，有个气入啊，开悟啊，其实也都可以，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得撤，你不撤你的烦恼也不进，你这东西撤了烦恼什么的它都有办法自除，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他以这个为标准，他抨击了什么呀，抨击的都是咱们认为好的，比如说是剃除须发的出家僧，比如说是念佛的，比如说是持戒的，比如说是诵经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咱们现在就往下看。所以说啊，达摩四论里面其实最好的就是达摩血脉论，他说的这些话其实我们心里面明白，但是我们也没有不好说，就是心里面原来这么想的，但是也没把握，一看这个觉得就是很有数，哎，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看的这个很相应啊，那你修心中心就是上路会很快，它跟那个就是我们的六论明心见性的它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是一样的。别的那个就是说它那几个论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有的语气确实有一点，悟性论也不错，悟性论也不错，我们一会儿有空的话再讲讲悟性论。像后面的有一个叫这个破相论的，这个这我说句老实话，我是我个人看，我从文笔上来看，我真觉得还不像达摩说的，他那个口气不太像。实际上我们在禅宗的很多的经典里面有一些经典，他真的就是说，比如说是《金刚经》决疑，大家听说过吗？是说是六祖慧能写的，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那个肯定不是六祖慧能写的，他跟六祖坛经的味道不一样，能看出来。包括这个有几个，就是《禅海师真》里面有好几篇文章，所以说，但是呢，这个血脉论的这个序有一个叫什么人，这个叫认读老人吧，他的意思就是见读老人认哲，见读老人。见读老人这个人的观点就是我非常非常认同，很难得，他说的就是说制药的经典，就是在这些祖师开示中制药的经典就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达摩血脉论，一篇是传心法药啊，就是他我这个观点就是整体来说，大家看我们心中心的师兄最喜欢的也是这两篇，就是实际上就是血脉论跟传心法药，所以说我们今天学完了之后，我们悟性论稍微讲一点，然后我们就争取把传心法药给他学完。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个多少页的白衣的这一个地方啊，对对，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平和得成佛啊，没事没事，我看这个一样的，可以可以，我看这个一样的，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平和得成佛啊，就是人家说淫欲不除不能成，这个不是楞严经上说过吗？就是说淫欲不除如蒸沙饭，对吧？这就是很麻烦。为什么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平和得佛？那在家人他这是他的义务啊，在家人这是他的义务，夫妻之间就要这样啊，那怎么办呢？然后答曰是什么？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而断除，亦不乐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长短，本来没有一物可得，只言只有侧身，因此有这个等病相。若不执，即依认作。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做最好，做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这个地方上说了两个，就是你透彻不透彻，你透彻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不透彻的话，那你就当然你就是你就在这胡作胡为，那不合适啊。说的是这个。然后呢他正答是怎么答的，这一段话大家多看看，就是咱们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啊， 学了新中心，它就是说这个种子的翻动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是发火，一个是淫欲啊，一个是发火，一个这是对，当然这是对在家人说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发火，一个是淫欲，就是说以前不爱发，就突然就是看着谁就是发脾气就是急，另外一个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没有，好像几年了都没有这个淫欲的翻动，但是会翻动起来。那咱们现在看看就是这个达摩他怎么说的，达摩就是说的是只说见性不管这个，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习气犯了多少，咱们就不说见性，咱们心中心的见性很简单，用一个最实在最实在的词来说，见性等于打千座，打千座等于见性，你把这个词一换就行了。就是你不管你犯了什么毛病，你的座你要打呀，你不能因为这个犯了你说哎呀自己忏悔不配修心中心，完了我不做了，这哪能行啊。不管你什么毛病，你天天犯什么，你做你要做，你只管做，你只管做下去，看到毛病能怎么样你？好的也好，好出现了好的要做，出现了坏的时候更要做。至于以前犯过的，就像六祖说的那个忏悔罪业的是怎么唱的？忏悔罪业的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不犯，以后你不犯，以后你不犯，这个总结经验教训，你说那不好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你是义务的，这个是，这并不等于是心，并不等于是心在那儿，这是另外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就是达摩还说了一个什么呀，还说了一个就是说只要是见性，淫欲本来空啊，淫欲本来空，自然你知道淫欲本来空，自然断除，也不乐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就是这里面还有一句，就是说它是有这里面的重点，一个是自耳断除，不是说我们压着把它断掉的，是自耳断除，也就是说它自然的消失，你就不用管它，它不知不觉的消失，这个叫自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那个纵有余习逗号不能为害，明心见性以后的路子就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明心见性，第二个是纵有余习不能为害，明心见性以后一切就不能害你，如果害你说明你性见的不彻，只有这一个，根本就不存在习气的问题。包括那个平视者，平视者他就是他害他师父，就说的把他师父的那个死了之后不是那个墓都挖出来了，就是老人说这个误后迷啊，误后迷成这个样子很可怕，他如果真的见得彻了，他回头他也很厉害，就是说他犯的错大，他回头他进步他也大，退的大他进的也大，所以说在见性人这根本就没有这些，见性人他退的厉害，他转身转的比谁都快，但是就是看他真见性没有，他要是没有见性，这个业就造得很大很大，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活泼的。这里面呢就是纵有余，就是明心，第一先明心见性，第二是纵有余习不能为害，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自耳断除，这就是说的就是说见性以后都干嘛呀，都怎么样啊，作为普通人，见性以后作为普通人，就是咱们的人心中心的就是这三步走，从淫欲，你想要从淫欲这个方面来断定你自己到底是见到了还是没有见到，你就看第一个就是明心见性，第二个是纵有余习不能为害，就是说这个事儿无所谓，无所谓的这个事儿说起来可能很难听，但是你不害别人你怎么了，不害别人你怎么了，只能说我们一般如果是问我的话，我一般我就说对身体不好，你这个东西对你愿意早死吗，你让他自己去琢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你这个东西的话说到根本的地方，不是说淫欲本来空寂，清净也是本来空寂啊，这两个地方一块打除，打除的干净了，这个东西自然而然的你不用搭理它，它自然而然就没了，你是折腾了一个多此一举，这是最后的最后的，齐老师说是了手的。那么就是说关于这个就是说淫欲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经典，就是楞严经，楞严经是阿难当时的时候被摩登前女所摄，然后呢差一点就是进入淫时，就是昏迷了，后来呢用楞严咒把他摄出来，然后给他讲了楞严经。所以说楞严经呢都是一说出淫欲就想到了楞严经，楞严经说淫欲不除这个事儿不行，但是呢大家再回想一下楞严经它的前后的因果，阿难呢他从那个地方出来之后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懊悔啊，因为那个佛呀正在跟那个在那个奇树几长者那个地方讲经呢，奇树几孤独园那个是那个金刚经讲经的地方，很大，很多人，500多人在那儿，这个好像波斯匿王也在，就是大家一直在听经，阿难就不来，阿难就是谁都到了，全国人民都到了，就阿难不来，就阿难怎么了，阿难这人还特别老实，他说以前的时候啊，这个文摩诘经上有讲过，这个富楼那跟大迦舍他两个出去就是化缘乞食，就一个是找穷人，一个是找富人，对不对，他说这个我为什么一定要找穷人呢，因为穷人没有福报，所以我一定要找穷人化缘，他把他仅有的一点钱给我，这就是无 上的功德，以后为他积累福报，他就有这个福报，慢慢的、慢慢的能够自足，然后再来求佛法。所以我就专门找这个穷人来化缘。另外一个就是，我就专门找富人来化缘。为什么呢？因为富人这个钱多，你要是不给他花吧，他就在那乱用，他用的呀，越用越造业，越用越造业，这很糟糕。所以我就专门找富人，俩人就争执不下。一听都有道理，那佛说了，你们这不对，就是不应该去找人，就应该是随缘走，不要去挑，随缘走，就走七家，化到了什么就吃什么，就定了这个规矩。这阿难呢，他就是那种的，他佛说了我们就要办啊，他一个人出来化缘，完了他就按照这个走，他明知道那个地方不太好，他也就是这佛智是这样，我就得进。他就得进，一进去就被这个摩登前女所摄。实际上摩登前女后来佛说过，他跟阿难他是以前是几百世的姻缘啊，他几百世的姻，他有这个姻缘，嗯，有这个摩登前女最后正果也很高，嗯，也很高。他就是他非要非阿难不嫁，天天在那哭，把他妈弄得没办法，他妈就给他弄了一个这个咒。结果阿难这个出来了以后，这是一个清净的比丘尼，比这个沙门呐，清净的沙门，清净的沙门，他从那出来了。到了佛这儿，被佛这个清醒过来一看是这样，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懊悔，就是痛哭不已，然后就跪在那个地上啊，就是向那个佛就是忏悔，然后就是说就是要祈求这个大定，觉得自己是定力不足，对不对？大家打坐是不是觉得定力不足啊？啊，定力不足，一身老是转。阿难就说：“我定力不足，定力不足了之后，我就这个，所以啊，赶快这个祈请那个佛，你要告诉我楞严大定啊，我要成就奢摩他大定，就是你这个请你传授我奢摩他大定，我就定力不足，我才今天受这个所惑，就是很懊悔。这个佛是怎么回答的呢？佛的顺序是这样，佛说：哎呀，别急，他说我们是堂兄弟是什么呀？就是说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是堂兄弟，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就是先这么说。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所以说你啊，你也别着急，你就直接的说，你说话就直一点。为啥要直呢？成佛这个道上只能说直话，越直越成佛。你说直话，就是所有的诸佛都是因为直才正道的，你就说直话。你说直话，你是为啥出家呀？阿难说了啊，你看看，阿难是直接的上来，你看我不是犯这个淫欲，所以我要求奢摩他大定，他就向佛来求这个奢摩他大定。佛一转化给他转到咱俩是堂兄弟，有血脉关系，先说这个，然后说你为啥来出家？你说佛绕得远不远？这么大的事儿，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出毛病，佛给绕到这儿，你看看佛怎么说的？佛说，这个你说的你为啥出家？就是问他，阿难说：“那我是因为看到你清净啊，你这个清净一看就不是那个世间的那种污垢之人所生的，不是那种的，没有那种污垢之气，我就羡慕这个清净相，所以我出家，所以你就知道了。然后佛子怎么样啊？佛问他：那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我的清净相呢？阿难说：哦，我是用眼睛看的，然后我的心就知道你清净，啊。然后佛又接着问：好了，那你说你的心在哪儿啊？”七处真心就是这么来的，楞严经的亮点，七处真心十番显见。还有一个就是除魔，就是那个五十，就是这个五就五十阴魔啊，五十阴魔，这是楞严经的比较独特的地方。那么楞严经这个七处真心十番显见怎么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问阿难，你是看到了我的清净相？好了，你是心里面知道我是清净的，那你这个心在哪儿？其实说到这儿了，就告诉他这个清净相可得不可得，七处真心心都不在，这是告诉你清净相都不可得，这是淫欲的除法，这是佛告诉他。所以说只有明心见性，七处真心心都不在，阿难就愣住了。阿难愣住了以后，然后佛再告诉他，真心是本来变一切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要打真正的这个淫欲打扫干净，是清净，是一定要打扫干净的。佛告诉他的是什么？说了这么多，就是明心见性，除淫欲就是明心见性，除明心见性之外，根本就没有其他除淫欲的方法。除淫欲必须要把清净相也要除得干净，除得越干净，淫欲才能除得越干净，要么你就别想除，就是这么回事。习气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习气。除习气并不是除一念，除戒定慧，除这个贪嗔痴，那就是没有戒定慧的人，他贪嗔痴是一点，他干干净净的。他有个戒定慧，他贪嗔痴是戒定慧的另外一面。所以说达摩在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叫贪嗔痴？贪嗔痴的性是本来清净，是在这儿，贪嗔痴的性这是一点没有，所以贪嗔痴这个性它是清净的啊，从这个地方上见性啊。所以说贪嗔痴的人能不能正道啊？贪嗔痴的人他本来他这个是佛字他是没有变的，只是因为他贪嗔痴太重，他没有心思顾在这儿。咱们爱说这个没有心思顾在这儿，就这一句话咱可以说成好几本经，可以说很长很长时间，那都是方便法。 怎么怎么样去除，怎么怎么样去除，但是最关键还是要正道，正道这里是彻底除贪嗔痴，在此之前就是只能是先降服，降服一定的贪嗔痴，让你的怎么样啊，让咱们心思啊要用在正道上，让咱心思要用在心性上，咱心思用在心性上，先见道，见道以后再说那些，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那个见性的人，他的特点，你看看那个古禅师，古禅师他的特点实际上的话，他跟我们想的那种的味道不一样，有的是就是说非常的高妙，就是道行高妙，就是说是很有戒律的那种的，但是很多人呢，那活泼起来的话，昨天讲的那个禅师就是亲了一下太守的女儿的脸，这是一个，还有的呢就更多了，你就说那个生死做主，做主做不得，做主不做主的事儿，那个生死那个不做主的那个禅师的那事儿，那可是多了去了，就是禅师那个生前得病死了的这种很多啊，嘴歪的那个石霜慈宁，石霜楚元，那个死之前嘴歪了呀，嘴歪了，侍者说，哎呀呀，你看师父，你就是鹤佛霸祖，你现在嘴就歪了，你看看，哎呀，就是你这鹤佛霸祖骂的了。然后石霜楚元就是，哎呀，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看我这咋有个这样的徒弟啊，是就自己把嘴正过来然后走了。是这样的，他就给徒弟说，哎呀，你看看这时候看你怎么办呢，就着急的不行。包括马祖最后也病啊，马祖日面佛月面佛，人家去看他了，怎么样啊，月面佛了，就是不在白处见了，不在白处，不在隐什么，就是不在我们明处见了，那就是走了，日面佛月面佛，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一个生死自在吧，所谓的一个生死自在，它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你比如说像岩头走的时候是，就是说岩头说，我将来会大喝一声，大喝一声，结果大喝一声就是而亡，他好像是这么说过。结果就是最后的时候是这个他在住在山上，他那个岩头这一辈子也挺倒霉的，就是沙太，就是说那个皇帝说这僧人太多，要减少僧人，要不然那社会上的人都做僧人了，那是谁干活呀，减少僧人，一减少僧人就是要留下道行好的僧人，把道行不咋样的给他，让他还俗，就把岩头给还俗了，岩头就还俗了，就是后来又改，就是皇帝就是这个政策又改了，他才后来又那个又回来的，回来他最后就是在那个山上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打仗，地方的那个军队打仗了以后，这个别人就退了，岩头说你们先退吧，我要守在这儿，结果敌人上来管他要粮食，他没有，敌人很生气，就冲着他的肚子直捅了一刀，他大叫一声就死了。那你说这属不属于横死啊，这一类的，你这横死的，其实最横死的是二祖被县官砍头，你说算不算啊？县官砍头还给皇帝报告说我们这个斩了一个邪师，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像传子说算不算自杀，传子说你有别的吗，就是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走吧，那个夹山就是不走，夹山就是传子把夹山打了，夹山的东西很多，他是一个讲经的，讲起来头头是道，特别能讲经，然后传子说就是把他一下子打到水，是什么说这个夹山又不会游泳，那个扑腾扑腾的是什么，夹山说不上来了，哎呀，就是匆忙的点点头，然后就是要那个杆子，把杆子拿过来给他给捞上来了，捞上来了以后的话就致谢，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会不会还有别的呀，佛法不会吧，不会是就这个什么都没有吧，不会是就这就是我们本来现成的都用着并不去另求吧，不是这样吧，可能不是这样吧，然后就那个传子就说你呀、啊，你这不你还是不安心啊，你就安心走，你去传把这个法传下去就行了，你还不安心吗，他就一直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师父，他都有点还是恋恋不舍，不想离开师父，传子就说你以为还有别的吗，然后他就看着他师父，传子就从船上跳下来到水里面再没出现过了。齐老师的分析就是传子会游泳，但是后面再也没有传子的消息了，你说这算自杀不，就是说就用这种的，就是说徒弟和师父之间的这种的，就是法重要的时候，他只要是这个现身，他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刺激到夹山，夹山一边走就是这回子再也不敢再回头了，一边走一边就直接的就再不回头走了，以后的话夹山说法非常利落，夹山以前说法就是法眼无暇，法眼无瑕，就是我们这个法眼睛，他眼睛里没有任何的障碍，法眼无瑕。然后就有人笑，他说：“哎，我讲的挺好的，你笑什么呀？”然后他就说：“你去找那个人，就是找传子，他是这样的因缘。”他就起疑了，说：“我讲的不对吗？” 嗯，是这样的。最后他成道了，成道成得很彻，怎么个彻法？人家问他如何是法，如何是法？然后他大喝一声：“法眼无瑕！”这就是他成道成得彻。原本有什么对错？错说话都是对机的，这么说对你的机就这么说，那么说对你的机就那么说。只是他心里有没有疑，他心里的那一点疑惑能不能除干净，除干净了他做什么都没有爱，他不除干净他做什么都有爱。但是话说回来，他如果做什么有爱，可以让他反省，反省了以后他更好用功，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说到了，就是这个阿难的那个这个楞严经用了很大很大的篇幅铺陈这个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啊，就是七大本真等等等等这些。所以说，就是你不明心见性，你说别的，那真的是，那就是说是说的那些根本上的除，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这样的。当然了，五十音魔里面还说的另外一种，五十音魔说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个有一些师父他视线神通，然后就告诉你不要在意这些，这个肉身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净土，就只有这个是净土，那么就是子子孙孙传代接种，这个就是，然后就是大天就是提倡这个淫欲。等等等等的这种的，当然我们不是这一种的。佛法既不是这边的，也不是那边的，这边的那就是魔啊。所以这个道这个地方的话，越见性的这个考验呢、啊，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个考验很深显，很深显，很多的公案都是在这方面考验你是不是真见性啊，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的话，它是中道，看你说什么，你这样我就那样去揪你的偏，你要是往那样，我就这样来揪你的偏。我看他怎么能把你这个偏揪过来，我就这么做。哎，是这样的，他这里是不利的，他这里是不利淫欲，不利这个淫欲的污染，也不利那个泛讧的清净。哎，这是佛法，要不然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怎么还实现一个维摩诘呢？维摩诘他也是一个成过佛的，他是相继世界的佛，但是他在于这个世界上，他现在就是一个居士身，他的三妻四妾，家里面的珠宝很多。家里面他没说这个，他根本就没有提这个维摩诘说话的那个维摩诘经啊，就更值。建议大家有空就是看一看那个，看一看那个也是非常好。就维摩诘经里面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不是都要断烦恼吗？维摩诘经直接告诉你，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涅槃入它是不断烦恼的，这是维摩诘经的原话。维摩诘经还那个什么收拾了一下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说我这没成，没佛可成。那个什么那个维摩诘，你这没佛可成，为什么如来与你受记说你这个未来你当得做未来佛啊？就是质问的那个弥勒佛没话说啊，没话说，就是说这就回到这儿了。我们啊，在这方面呢，就是应该在心性上用功，在心性上用功，在心性上用功，就是只管打坐，只管打坐，你只管不理。你要是做不着、做不到，只管不理，你可以看祖师的开示，你可以加坐，也或者你看看这些能够让你就是舒朗的，就是心情舒朗，心情舒朗就是那个纠结减轻，做不做对不对，让你心情减轻的这些，看这些东西，它都等于观照。观照就是去除你的纠结，你的心情舒朗开放，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轻松这一类的。达到这个效果的都叫观照啊，都叫观照，就说是放下包袱，减年去负啊，能起到这个效果的都可以。这就是说到了这个纵有余习不能为害啊，何以故？因为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在五蕴色身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身体，咱们这个身体虽然是这样，但是它的性是本来清净的，这个性是谁也污染不得的。我们是在这里头来见，为什么要见性？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污染不得，你时间长了你的就是你的这就是整体来说，时间越长你就越不受污染，你就知道它污染不得，你就往不受污染这个路上走，时间长你就不受一切的污染，不受一切受，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就可以来转其他。你要是受了其他，你就被其他所转，被其他所转就是业力，你转其他那是你的妙用啊，妙用就是这么起来的。妙用的根本在于你去不受，一切都不受，就是一直无相，一直无相，无相到底。无相的这个地方的功夫做起来是很细腻也很深啊。如果是从达摩的这点上，就是见性或者不见性，就是有或者无。简单的来说，就是不管到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如果复杂的说，就是离属顿悟，世虚见除。这个世虚见除，从初地到实地都是这个心相。初地到实地就是他一直在这个无相上用功夫，刚开始的无相还可以通过打坐这一类的来增加这个无相的力量，到后来打坐这一类的增加无相的力量就没有用，必须要在世上锻炼，跟人打交道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来滚才能发现自己什么毛病，再慢慢的改。 所以说这就是八地以后，八地以前，八地以后是无形座，八地以前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就一地一地一地的，先欢喜地，再除垢地，再发光地，等等等等的，就是一地一地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用一些有为的这个用功，还是可以达到作用的，可以达到作用的。但八地以后就不行，这说起来都细的了。但是从初地开始，他就知道他这个有为的用功，有为也是无为，无为也是有为，哎，他就是这么用功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存在我签过以后打坐啊还是不打坐呀、啊？打不打都可呀，当然是打不打都可的，你自己看，应该是你自己看，你至少你自己知道，你要是自己看没有关系的话，你那一直打也没事儿。但是当然一般都不会就是一直的每天那样，但是偶尔打的大部分都有啊，大部分都有。嗯，性本清净，这个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就是这个我们要经常看到，就这些无饥无渴无寒热，它都是无寒热，没有病，没有恩爱，没有眷属，这个是我们的法身慧命的法身。我们知道法身是这样，我们往这个方向上做，这就是长养我们自己的慧命，长养我们自己的慧命。这个开始就是从我们做心中心开始，所以我们心中心经常有一个八卦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会找老师起法名，法名的慧命就是从这儿起的啊、嗯。这个跟我们这一世叫什么名儿没有关系，它是生生世世的。嗯，这就是说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长短强弱这些都没有。你看看这个里面是我们顾虑的东西啊，都说完了。受这个倒无所谓，受了好的大家都略过去了。饥渴啊，这个事儿也就这个就是说就是等于怎么说生活吧，这是生活的这个也不大。但是一有病，一有寒，一有热，一有病，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对大家就是比较那个。实际上你不知道你的真心的慧命，它是不关这个的。它不关这个了之后，那么有什么样的病的人，他都可以解脱。他跟这个没有关系。假如说只有病好的人才能解脱的话，那不是解脱道，那是世间法。就是解脱道上来说的话，是只要一切的人他想求解脱，都必然能解脱。就关键看他想求不想求。心中心在这一上实际上还是略逊一筹。为啥略逊一筹？咱们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无止见权，咱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多了一个这个无止见权，你才能修完心中心法。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说的是这个无病无恩爱，恩爱就是跟仇恨在一块了。有恩爱的人必定有仇恨啊、这个在家的居士的话，很多的他都在这一块，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刚开始的时候来来回回是真的是用感情啊，那个爱的深恨的切的那个感情在那儿。到后来的话，可能没有感情，但是有情绪。这个情绪你嫌很麻烦，就哎呦自己怎么被这个情绪所动啊？比如说发发火呀、什么什么的，自己也不想啊之类的。哎呀，这个就别理了，你就是从不理他开始，以后的这是久久用功夫，久久以后他就好了。你就去刚开始别跟他较劲儿，他发一发瘾一瘾什么的，这些都正常啊，都正常。就是昨天说的那个就是说老是忍不住，就看着人不顺，就看着某一个人不顺，就跟他较上劲儿了，不会一直这样的，较一劲儿就没了。这个在修迁就的过程中啊，不一定啥时候对什么东西较劲儿，就是每个人的微气习气它不一样。有的时候是跟自己的这个家里人较气儿，有的时候是跟自己的啥毛病较个真儿，有的时候是跟单位的某个人就较真儿了，怎么样？有过一阵就好了，不会一直这样的。就是这种事儿较一下子，像我那个时候就我也较，其实是我都没顾上，其实我就属于是修养不好型的，但是我就是我唯一好的就是没顾上。你要是错了，你就跟他说就完了，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这样，就跟他说一说就完了，没关系。没有眷属，没有眷属的这个意思不光是我们在世间的眷属，世间的眷属不要成为我们的牵绊，这样你才是对眷属好。这个情就是说这个女师兄跟男师兄喜欢，一般来说这个佛教圈有一个话叫就是男的是知见难断，女的是情见难断。男的知见难断就是你说他没正道他砍死你啊，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愿意跟你掰理论，你说他没正道那不行，你说他说的不对那你简直要了他的命了。女的就是放不下孩子啊，孩子可能是第一的，家人那个还是第二的，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割舍不下的这种的揪心啊牵挂呀、等等等等的啊，就是这就是两个就是各自不一样的这个，但是这也只是一种，你这没有男女相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是说的是眷属，眷属的是真正的好的是无情才是 是真有情。但是无情我们怎么样，无情我是觉得无情还有义啊，你无情的有义，我们有这个义务在一起生活，互相帮助的，互相扶持的，这个有义务去帮助他，能做的就做，这就行了啊！能做的去做，能帮的去帮，永远也不会因为他不好而离开他，等等等等的这些，这能做到这，我觉得这是无情，但是我们有义啊，这是这一个。那么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眷属，还有一个眷属就是说，我们出世间，我们这些在一块儿，我们是真正的家人，但是我们这些家人是因为什么是在一块的是家人？是因为我们一块修心经心法吗？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块有所亲近，还是谁跟谁缘分比较好？其实我们在这一块啊，就不要整世间的那些亲近不亲近，咱们都是一群无亲近的，咱们都是一群这样无情的人，无情无义的人，咱们个个都是这样，咱们是这样一波的人，咱们在这一块，这就叫咱们的眷属，咱们的这一波亲密的眷属都是一群没有眷属的眷属，咱们是这样一波人在一块，这就是咱们的缘，咱们不靠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你自己有自己的，但是我们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在哪儿不谋而合？在心性这儿不谋而合。咱们是这样的一群，咱们是这样一群的，这种的眷属，这是佛法的眷属，佛法的眷属是这样的。这就是法，在法上的问题。我们在一块相见是因为法而见，而不是因为其他的特点相见。如果你有其他的特点呢，就警醒一下自己，不要那样，不要那样，最简单，最简单。而且不要那样，那才是对的。我们都是那样和老人相见，和祖师相见，和齐老师相见，都是在这儿相见。这是说的无眷属。相反来说，你不在这儿相见，那就是情生之隔。在家庭上，家庭会给你造成牵绊；在学佛法上，佛法会给你造成障碍。这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这另外一个就是无苦乐，苦乐的这个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苦上，乐呢也就是一般的话就忘了，就是没有人提过关于乐的时候我怎么就关照，没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无苦乐，苦乐的这个对方没什么关系，就是有一句话叫这个犹如牧人看这个花鸟，何妨万物常围绕。就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心态，它并没有苦和乐。有什么苦和乐呀？苦就是乐，乐就是苦。你就是再看世间的事儿，它都是双刃剑。任何一个世间的乐事儿，它背后一定隐藏着苦；任何一个苦事儿，它一定有乐的地方，它都有的。所以说，你看那个赵州啊，他天天的那个就是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没人供养他，他是在一个村里头，那个村偏的要死。人家一看这和尚也没有和尚像，也没有人去搭理他。完了之后每天就是没人搭理他，然后那个他那有一个那个庙前头有一块草，那个村民的驴还经常去吃他的庙前草，弄得他很狼狈啊。就是哎呀太苦了太苦了，就是那个僧人那个又吃堂前草啊，那个驴啊，然后苦的索性就躺在那睡觉吧，睡一大觉，那日头中午晒着他很舒服，他就开始高兴了。他说你看那弥勒佛呀，你就没有我好吧，我在这有太阳照着我能睡一觉，你那都山那院有吗？你看看他就开始亲密了。你说这就是苦中作乐，苦中作乐，这就是赵州的十二时歌就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修行人的风骨，不是说我们要那个苦，或者说要那个没有模样，而是说就是修行人的风骨，他在哪儿他都是那种的洒脱自在啊，就是洒脱自在。后来这个，所以后来这个燕王赵王他两个打仗，一看这个地方不能打，这地方上有圣人，有圣人说什么圣人呢？就是说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呢很灵验，我们这一就有大汉，有大汉的时候就让他去五台山求雨，结果他刚走，还没有去到五台山，我们这边就下雨了。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古里古怪的，也不怎么起眼儿，反正是就是那个样一个小破老头。后来那个赵王说：“哎呀，这个人那个小破老头可能是，我们去见他吧。”哎，就这样去见了那个赵州。这个因为赵州的这个威德，也免了一场战争啊，免了一场战争。见了赵州那个故事也很多。见了赵州以后，赵州不起来，在床上不起来啊，在床上不起来。那个燕王跟赵王还算谦虚的。那个燕王他是打仗过来的，他本来是要逼赵王投降的，他要逼赵王投降的。那个赵州就不起身，赵州不起身，这个燕王啥意思啊？就是他意思是你们这个下面的人都应该见到我，应该起身。赵州就不起身，赵州不起身，在禅床上坐着也挺老的。然后他说你咋不起来？他说你是这个你是来就是人。人王中是你是，对，人王中是人王大法王大，就是人王大法，你是来见人的还是来求法的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赵州是问他啊，人王尊法王尊啊，对他，然后那个就是燕王问他，就是说你尊呢还是我尊呢？你见着我咋不起来呢？ 对吧？我是人王啊，你现在我咋不起来呢？你这法王算什么呀？你现在我应该起来呀。赵州就说，那要看你来干什么了。就是你要是在人王中，在人中呢就是人王尊，在法中呢就是法王尊。就说我你要是进法呢，那这当然就是我尊了。人家那燕王还挺那，哎呀，那就哎客客气挺还不错。然后双方一寒暄呢，还挺对息，就回去了。后来燕王的那个侍者一听气坏了，说我们大王来了，他这个老头竟然不起来，就是拎刀来见赵王，就是来见赵王，就是我要看看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是怎么回事？赵王一听，赶快麻溜爬起来到山门外去接他。你说赵州你怎么了？这老和尚你咋这样啊？赵州哎呀，这是就有三单人，一等人。禅床上接，二等人就是房中接，三等人山门外接。他都不是来学佛，他来治气儿的，你跟他治什么气儿啊？客客气气，礼礼貌貌的，哎，这种人就客客气气，礼礼貌貌。这是说的是苦乐，苦乐的是好恶，好恶的就是喜好和憎恶，喜好和憎恶简单来说就是取舍，你别取舍它，别取舍它就没事儿。长短长，短长就是谁短谁长。咱们新中心的师兄就是有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是我怎么怎么样或者之类的，别羡慕任何的人，别羡慕任何的人，谁都有谁的问题，谁都有谁的短项，谁都有谁的长项，你别羡慕他，你这个东西你就能发挥你的长项。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让这普遍朋友呀，羡慕这个羡慕那个，羡慕的越羡慕越没必要了，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你去看一看，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佛经里面的那个十大弟子各具特点，有穷人，有富人，有能说的，有能说会道的，也有那个不能说会道的，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禅师也是一样，只要是他见性嘛，只要他在这个地方上见的彻，他怎么都有他的方便度人。话说回来，假如说我们就这一辈子没有那个机。度一个人，我们就这一辈子能够自了，那也是对得起祖师的，因为度人这个事儿是不能勉强的，我们能这辈子能自了就对得起了。就是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挂老师的这个牌子也是一样，这辈子能自了那都是很不错了，别的上就是尽量不耽误人就行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长短，强弱那就更不用，你不要觉得别人强，你也不觉得你弱。这个强弱还不是指的光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好古，他觉得古人的东西就好，实际上的话这种好古啊，不应该说儒家比较有这个特点，儒家他一直都好古，他从那个春秋时代中都开始羡慕周朝时期，就儒家有这个特点。你要知道古人那个时候也一样是生老病死，只是说那个时代他的时代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到这个时代变了，但是咱这个时代也有一些特点，后时代也没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从古人身上学很多东西，但是咱们呀也不要单纯的羡慕古人啊。所以说有的人他一引用古文，大家就觉得好像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古文说的义理咱们今人也能够烘托得出来，但是咱们从古人中咱们可以看到，从佛法这儿来看，咱们看的是他的一脉相传，看的是他这个真正的东西他是没有变过的啊。咱们看这个，这就是无强弱。为什么呢？是因为本来没有一物可得，哎，这个地方是关键。你就在这个地方上，你有的时候忘了，你经常提醒自己也行，并没有一物可得。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现这个色身的样，所以我们呢会渴呀，会饿呀，会冷啊，会热啊，会有病啊，会潮啊，会湿啊，等等等等，会有这些。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不在意它，你就让它这样的，你记一认错是什么？记一认错就是渴了你饿了吃饭，渴了喝水，病了该治治。你要是觉得治着麻烦你不治也可以啊，也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啊，会有一些身体不舒服，这个身体不舒服发生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怀疑自己的身体是出毛病了，就是打坐打的，第一个怀疑就是打坐打成这样的啊，第一个怀疑就是这。所以我们说有病看病啊，一说有病看病，另外一个就来了，就是我就不看病啊。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不看病可能也还可以。你要是真的怀疑就去看病。咱们说是让看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去掉你那个疑心，你都检查检查没问题了，你不就放心了吗？你不就能接着打坐了吗？你要是总是怀疑，你这一坐下来你这个肩膀疼，两坐下来肩膀疼，你这一天你觉得是打坐影响的让你肩膀疼，那不是不好吗？你去看看有问题你去治就行了。 但是说打坐生病的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就是久坐成劳，久坐成劳在心里这儿，他不会因为打坐落下来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很多的，咱说句实在，就说是就说病的事儿，咱不说打坐的事儿，不说学佛法的事儿，没见到什么。反倒是呢，你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打坐的过程中身体上出现的不是下坐的，它基本上就不会持久，不会持久。假如说持久的，那就是可能是你身体上的某一种引发的一些什么，一些就是引在的一些什么，可能是引发出来了。就是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会翻习气，翻的这个习气中有一些呢，就是你原来的身体的一些病障啊，翻反它就好了，是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你就可以去治。你要觉得没事，你不愿意去治也没关系，因为从见性的角度跟病不病没关系，你自己怎么照顾你的身体那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们这边说的难听点，就是你只管把坐打完啊，就是这。这个东西不大，会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关键性的那些的，就是说有可能跟打坐有关系的，无非就是说你用耳朵去听咒，你老是跟身体上相联系，或者是你手太靠近胸口了，就这一类的东西，就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你能调整就调整一下啊，其他的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一一认坐，就是怎么认坐，就是你这也行那也行，你既饿了你就吃饭，渴了你就喝水，或者你在那没事干你就在那熬着，你使劲不吃不喝那也行，这两种都可以，这叫一一认坐。这个就可以用在我们有病治疗的问题上。我们有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就是有这个需要，这个色身的需要就是吃喝拉撒，还有就是生病治疗，这就是色身的需要。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于圣人神通无碍，无处不安。所以说真正的神通无碍，它是无处不安，无处不安。生死得自在就是生，活着就活着。什么叫生死自在？就是死了就死了呗。要说这个地方的阿 Q 都比你自在，阿 Q 正传里面的那个被枪杀的那个被斩首的那个人还说，20年以后就是头上头掉的就是碗大的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说生死自在的这个事儿很简单，不是说有的人说这个实无生死什么的，他觉得自己过不了关。实际上真正的死了，就咱修心中心的心态来说，死了就死了，无所谓，这辈子没修成，大不了下辈子接着修，就这实际上生死已经拿你没办法了。生死有碍是指什么呀？一听到死恐惧的不行，还没死呢，自己快被自己吓死了，是指这一类的，是指这一类的慌乱害怕那一类的。慌乱害怕，所以就来念佛，就来求各种的那个修法什么的，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但是他能够慌乱害怕中，他想到佛法，他能来，那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啊，那是一个很好的因缘。他可能从这儿他就离开了，那就是说开始离开那些，开始离开那个挂碍恐怖了，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这里说的是生死自在，生死自在，转一切法，于圣人自在，神通无碍。就转一切法，就是一切法来你都不妨。一切法都拿你不奈何，这就是转一切法啊，这就是转一切法，并不是真正的你去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就是这让日月的倒转，信那个山河倒流，不是那个，不是说的那个，是说的是一切来不来，就是山河走不走，星移斗转星移，跟你啥都没关系，它就是现在天崩地裂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你照样是闲人一个啊，说的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神通的心态。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做最好，做了不免轮回生死。这说的是就这最后一拐弯啊，一拐弯说的是，假如说你有疑问，你在这地方透不过去了。你看我淫欲现在发过来了，所以淫欲的这个事儿是验我们的心性到底咋样的。你看看我又发了，就开始了懊悔好几天，但是他一懊悔完他很精进，他精进的要命啊，就是这就是用来看看验验你的心的。不做最好，做了不免轮回生死啊，做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假如说见性的人呢，别说你这个淫欲了，旃陀罗亦得成佛啊，旃陀罗亦得成。这个旃陀罗是一个什么人呢？旃陀罗他是印度的一个阶层。这一种的人呢，他就是说他不跟人住在一块儿，他不跟人住在一块，他专门去杀，就说那个屠夫就是宰肉啊，杀鱼啊，然后就是这些。他一般的他要是这个不跟别的人在一块居住，然后他要是在街上走呢，他就摇铃啊，或者击那个贝壳呀、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省得人家见着他觉得脏啊。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屠夫一类的，就是可耻。印度人他本来就有吃素的习惯，他印度就像你看那个麦当劳，在印度他要是不开素的，他简直都开不下去。在中国没事儿，在印度有这个特点。 所以说詹陀罗他是属于印度的最下层最下层的人。那么下面就说了，詹陀罗这种的他怎么能够成佛呢？他是杀生的呀，他是印度中的最漏劣最漏劣的杀生作业的，这种人也能成佛吗？这种人也能成佛吗？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这就是说到了我们的业和就这个见性的关系啊，业和见性的关系。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居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且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他何。你看这句话说的最后一句话，你看看那最后一句话，那你就说到这儿了，还有啥说？这不是咱说的，这是达摩说的。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他何，这是说到最后的。但老人，人家老人是这个地方是有转语的，老人这地方说的是，你真见性了，你去杀人干什么呀？你真见性了，你有那个杀人的心吗？这是老人的转语，那是这句话是符合现代人的道德标准。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就是这些事儿是不能做的，就是有几个事儿不能碰的，杀盗淫妄这些事儿不能碰，这是现代人的标准。所以你看咱们的五戒是说的是，咱们的就是这个佛教的戒律，它是随方辟尼的，随方辟尼就是它随一众的人的风俗来，一众的人认定这样的道德标准，那他就随着这个来，要不然的话他弘扬不开呀、啊，你就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你这个法弘扬不开的。所以说他在道德上他有他的遵守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是咱们的五戒，就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的这些基本上就是你看跟咱五戒就是相连的，是不是？详细的说一段这段话，就是说只言见性的话，言见性就不言作业，也就是说呢，你就是知道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跟一切无关的，是跟一切无关的，包括跟业，包括跟什么什么，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这种心态。当然了，我们做事的时候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如常人一般，心中心它有这个特点。我们就是说，应该这么说，现在是好过头了，好过头的多，好过头的人才来修心密，那个坏蛋十恶不赦的人他修不了的。都是这个特点，所以说大家都是内疚心多，没有说干了多少缺德事杀就是眼睛不眨的，没有，心中心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见过的真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啊，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都是担心的多，实际上的那个百座内已经就是这个问题都解决过了，已经就解决过了。不好，姑你那个椅子，谢谢。就是只言见性，不言作业。不言作业，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些没有关系，就是言见性的时候没有关系。咱们在修心中心见性之前，就是多考虑，可以看禅宗的一些公案参一参，自己参，这是一个。看看老师的打七开示，看看这个老人的闭言录等等，这些就是像那天说的那个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的话你怎么做主？啊，就是没事这么想一想，多想想这个，其他的那些的话，保证打坐，别的那些尽量不犯，犯了之后总结经验教训，这就可以了。而且咱们打坐也有这个，就是这个特点，就是实际上下坐的时候的那一阵，那个时候的那神清气爽，那什么忧虑啊、挂碍啊什么的，那时候刚一下坐都没有了。就是为啥是这样的？就是说明这个是什么？那些事实际上那个没有，就是跟你没啥关系。刚下坐那个轻松劲儿，就是跟你没关系。那些事儿啊，要处理的事儿，简直不处理都过不下去了，难办的要命的。那领导交给你那活，挑战性很大，根本都不可能完成的，等等的。就那一下坐那一会儿都忘了，那就是没关系。这个为什么就是在这儿呢？就是只言见性，不言作业。所以就是见性本身，它跟一切都没有关系，这就叫解脱。但是呢，我们事儿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粘着。但是呢，总而言之，你要知道，你在这个没关系上用功，不相干上用功，它跟一切都不相干，因为它本来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好不恶，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和作业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只对上乘人说，你对下乘人，你的他拿个见性，他没准当名当利了，你跟他说这个，那就完了，他那做的多了。但是心中心的不存在，心中心的过完了百岁了，他就是往见性的这个路子上走了。所以这个达摩显脉论呢，给我们看是正合适的， 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居不得。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世啊，个人做的都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一世现的有男相，有女相，有高相，有低相，有穷相，有富相，有那个眷属这个成群相，也有就是孤身一人相，这都很正常。这都是过去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这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业作业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别受这个拘束，你别受这个拘束，这就是业不得，业居不得。就是老人还说过，老人说你就是过得不好的一生。就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就是穷的就快活不下去了，你这样凑凑合合的能活下去的一生，那又怎么样呢？那也无所谓嘛。那不过就是老人说了一句，就是很那个什么呢，老人说不过就是运不好罢了。老人就是这么说的。运什么叫运呢？你就赌博的时候没有赌博，打那个玩个牌掷个骰子，哎呀我运气真不好，你看这骰子多低，老人就那样看的。所以说就跟玩似的，有什么呀，运气不好下一次再赌一把，你看就是这样，下次再玩一把啊，老人就那么说的。所以呢，很重很重的事儿，就是说你是这彻见性的人，到你这都很轻，你念起来都很轻松。就老人的那个穷的那个楼梯都上不去的那个一个人挤着上，天天自己倒尿盆，就那样。老人，哎呀，不过是运不好罢了。你看，是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轮回作业，轮回生死啊，就是说的是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啊。如果是悟德呢，悟德本性的话，终不作业。悟德本性为什么不作业？悟德本性因为他从来没做过，他做啥呀？没有做过事儿，没有开过口啊，没有人去害过他，也没有人去赞过他啊，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不见性呢？不见性的话，你就是念佛那也不行。就是那个时候很实行念佛一类的，就属于是普遍的，大家都在念的，所以达摩就拿这个开刀。不见性念佛也不行，念佛也不能够免报。就说念佛不免报的意思是什么呢？念佛不免报就是你这些业果，你这些业果的种子还是在这儿呢，还是在这儿呢。除非是你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这个种子和仓库都没了，仓库已经掀翻了，种子没地儿放。要不然的话，这种子有种子就一定会，只不过你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不能显发，它到另一种情况下才能显发。所以说叫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非论杀生命，就说都念佛都免报不得，更何况那个杀害生命呢？就说你要是不见性，别说杀害生命这个地方让你造业了，念佛都是造业，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是这个疑心顿除，你一点不疑了，杀生命亦不奈他何。哎，这句话说的是很大胆，咱在这儿可以不解释，但是你这句话你看到是有证，这句话要说到了你就知道。这句话并没有说是要杀人命，达摩从来没有杀人命，达摩一直在被人杀了五次，第六次等于他自杀。等于是算了，你们都这么杀我，毒不死，算了，我走算了，就这样的。所以说你看真见性人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并不是那么胡作非为，他做的事儿，唯一做的事儿就是说有把这个正法传下去，然后就是说把那些错误的知见批驳离清，让大家别往那个错误的知见上越走越远啊，别越走越远。这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再看这个问题跟上个问题是连起来说的，大家可以多读读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淫欲本来空寂，自而断除，就是纵有余习，假如说见性的话，纵有余习不能为害，纵有余习不能为害，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就在这个事儿上可以先过一过，千座内就是说千座啊，就是说迁座，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在这一块论长短，乃至于咱们都没有在。坐上你的妄念有多少，清净不清净，我们都没有在这上论长短。我们的长短最基础的就是迁座，剩下来的再多一点，无非是你那祖师的书你至少看一遍吧，或者祖师的开示你至少看一遍吧，你有空的话你至少加个座吧，就是这一类的了啊，别的就没什么。这是硬件条件上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而且这个淫欲的问题，实际上他说的这已经是最重最重的了，最大的不过是这个，尤其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这个事儿是绝对不能触犯的，触犯了这个事儿，那你在佛法中简直就没法那个了。就是佛法中人一般在这个事儿上都是比较注意的，都不会是犯这个什么什么的，都不会，就是这一个都淫欲的习气这样犯了是这样，那何况其他的习气呢？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其他的等等的这些让我们不安啊、翻动的这些，你就看看这个淫欲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 但是呢，在佛经中呢，关于淫欲的这个齐老师也说过，《华严经》里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摩登伽女，她是一个，她就是扮演了这出戏。后来的话，她就是也跟她妈一块儿到了那个佛跟前，跟阿难，然后佛就告诉她了这个姻缘，就是你跟阿难是怎么回事，所以怎么样之类的。就后来争到还有一个，她本身她就是《华严经》里的那个，她就是妓女。他本来他就是妓女，他除了这个事儿他不会干别的。后来他正道了，人家看了他一眼，能他就说我将来的就是说我将来就是正道了以后，人家看我一眼，我他能够得什么果？人家对我笑一下能得什么果？人家抱我一抱能得什么果？睡一夜能得什么果？都有。那就是到了这儿，那就更不好讲了。这怎么讲啊？这个是出自《华严经》的，所以佛法你就知道了。佛法它是论的是什么？佛法是唯论见性。他只论见性，跟你做什么东西没有关系。但是话说回来，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是没事故意干坏事，那绝不会。故意干坏事的人，他找不到心中心来，他就是找到了，他也修不了心中心法啊，就这么说。但是故意干坏事的人，他可以回头，他回头了，他就可以找到心中心，可以学。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人似的，就是那一种的那个人，他也学了，而且心病也打完了。除了那个还有别的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人见过有，从这开始改恶从善，开始做起，开始走见性这条路，有不是没有啊，只要你回头就有希望啊，就有希望啊。就是说作恶的那个时候，他只要不故意作恶，只要是想求解脱，求解脱的这个地方是不论身份的，只要你想求解脱都有机缘。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个大作恶的人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我们上一次讲六祖坛经呢，那是求善道的人，所以我们就说善道的人得的结果难道不应该是明心见性吗？对吧？我们是那么说。我们现在的这波人是普通人，咱们就说实际上做那个恶行的人呐、啊，他那个很多做恶行的人他是很大心的，他不在意，他要做就做，他很果断，这种人成道还快啊、比如说像央觉摩罗，比如说像那个广额图尔。广额图就是说最利索的那个，我也呀一听佛说法，我也是千佛一说，刀一放不见了，哎，就是以后再也没有除习，什么除习气这些事不存在了，没了。也当然他也不造杀生之业了啊，这是有，这就是说广额图这一种的，还有那个央觉摩罗，央觉摩罗也是正道，正得很快。这都是这一类的，所以说有的大恶之人呢、啊，大恶之人他那个什么，他一旦转身，他转得很快，都说不准，因为他的心大。而且呢，他那个懊悔的心来的时候，他能容易正道。像那个慧明是就是那个六祖，他掂着刀去追六祖，掂着刀去追六祖，追到那儿了之后，一看那个衣钵拿不走了，才会和懊悔。哎呀，我不是为了那个衣钵来，我是为了法来。他一看衣钵拿不走了，这个六祖可能是有真东西啊，掂着刀去追六祖，因为他喜欢那个神秀啊，是这样的。结果一看拎不动了，就是知道自己错了，这事儿自己错了，这差一点害佛会命啊，那是单传的衣钵呀，这个差点弄错了呀，传这个传错那罪过大的要命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大，那等于是不害自己的，害了自己的法身慧命，还害了全体众生的法身慧命啊，那是佛的单传的衣钵呀，那忏悔心大的要命啊，所以六祖马上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你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因为他那个时候唱就是那个悔恨的心呐、啊，非常非常的重，他就是做了大恶事的那一种，那个悔恨心很重很重，很难受很难受。这个时候正好是悟道因缘，正好是悟道因缘。所以说这就是这两个问题说的，就是说淫欲不除，这个就解决我们的在心中心修行的过程中，假如说我们碰到了各种的，就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犯了之后怎么办的事儿啊，就是解决了这个。你只管往见性的路上走，只有见性才能彻底根除，别的那些哎呀那些都是捎带的一些小包袱，尽量的甩掉它，直接的往前走，越这样成道越快。相反，你不在戒心上用功夫，你就在那个戒行上，在那个戒相上用功夫，你就这样用功夫，越用功夫越远。正修着心中心的去天天捯饬那个戒相，天天去捯饬那个仪轨，天天去求着这个戒那个戒的，其实是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这是耽误事儿。你好好修心中心，怎么不是戒了呀？非要在佛前磕个头烧个香证个名才能证明你是守戒的吗？我就觉得很这个就是说好像不太习惯这种。当然你去求你去守这个也是应该的，这个地方上我们跟佛法其他的教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见性这一门，对于其他的那些没有去求的那些，我们也是就是没有在这个上去论，我们是唯论见性，没有论那个。所以说也不爱啊，也不爱，咱们两边都说到他也不爱，但是你就是那种专门去弄的，就是耽误事儿，我是觉得是。 这是说的是这个杀生命亦不奈他何。好，这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先停一停，就是这两段。一切的业居不得，还说什么业障啊，这个人业障重，那个人业障重，我看那是你不修的借口。没有啥业障重不重的，你就只管修，你咋，你没死你就修呗，就这么简单。一般的就是只有这种心念的人他才能做完前座，实际上也不会死，但是需要你有这个决心，你有这个决心了，那些事儿那些顾虑才能放掉，你放掉了啥事儿也没有，你有那些顾虑你就照顾那些事儿，照顾不完没完没了。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不提业障，不提福报。